川普卷土重来，拜登民调降至 38%， 民主党焦虑。特斯拉股东大会，马斯克宣布总部搬到德州。美司法部长指示 FBI 处理校董会冲突，争议再起。又一场灾难，美九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 194,000人。美国19个州寻求阻止邮政服务的削减。Costco 发布警告，美国海运告急，圣诞节要大涨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拜登民调大跌，而没有在媒体上露面的川普总统反而民调越来越高，这样令很多民主党人感到担忧。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10月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显示，大多数选民并不认可拜登的执政表现，仅 38% 的受访者对拜登的执政表示满意， 53% 表示不满意。而在上个月同一民调显示，拜登有 42% 的支持率，今年2月中旬的拜登的支持率有 50%， 整体民调呈现下滑趋势。大多数受访民众表示拜登没有能力管理美国政府。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分析师马洛伊表示，由于民众对拜登政府失去信任，并质疑他的领导力和整体能力，拜登的支持率将持续下滑到从未有过的数字。据国会山庄报道，拜登自从阿富汗撤军后支持率下降。对于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处理，这份民调显示仅有 28% 的人认为是正确的决定，连民主党人亦指责拜登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不当。75岁的川普卸任后无奈告知同事他会宣布再次入主白宫，但是顾问们告知他要保持低调，最好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后再决定，但他正准备发动突击，令民主党人压力极大。上个月哈佛哈里斯的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有 58% 希望川普在2024年成为共和党候选人。而近期在关键的摇摆州爱荷华州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得到的支持率破纪录高。在本周末，川普将举行爱荷华州集会的前夕，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据媒体报道，民主党人担心川普可能重新上台，这个让民主党内的大多数人不寒而栗。一位民主党金主表示，下届大选最让人感到担心的是已经可以预见川普会做什么，却不确定民主党能否有一个能与川普匹敌的候选人。他指出，如果拜登下届不出马，那么民主党内有哪个能够招架川普呢？至于现任副总统哈里斯能发挥几大能耐，他表示很多人都感到怀疑。民主党战略家莫雷补充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川普的号召力，民主党人如果认为击败他很容易，那是很愚蠢的。共和党战略家说，川普急于宣布新的竞选是因为拜登最近几周的民调不佳，而川普已经准备做好了重新参选的准备。马斯克宣布将特斯拉总部从加州迁往德州奥斯丁，并表示加州的反商业政策促使他做了这一决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0月7号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特斯拉总部将从加州硅谷的帕洛阿尔托搬到德州奥斯丁，在那里为特斯拉建造一个大规模的汽车和电池综合工厂。同时，马斯克还将在南德克萨斯进行 SpaceX 的一款航天器星舰的开发。马斯克表示，是加州的反商业政策让他选择离开加州。加州的高税率、昂贵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住房供应量不足，再加之过度的防疫政策，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让马斯克下决心搬走。马斯克曾痛批加州颁布的居家避疫令影响特斯拉的工厂运作，而且搬去德州 对马斯克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德州不收个人所得税，而加州的个人所得税是全美最高。净身家已达1280亿美元的马斯克，在去年12月已经将私人基金会搬去德州。近日马斯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将加州比作一支成功的运动队，但有些自满自以为是，加州已经将这些公司留在加州视作理所当然了。实际上加州的高税收、高监管、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正在赶走更多的企业。德州只对企业利润征收 0.75% 的特许经营税，而加州的企业税高达 8.85%。 上周最早在硅谷创业的企业之一惠普亦宣布将总部迁到德州的休斯顿，而甲骨文公司早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就将公司总部搬到了德州。今年9月亿万富翁资产管理公司双线资本的首席执行官江拉克表示，他正在考虑离开加州迁往低税率的州。据统计，仅仅在2018年和2019年就有765家商业设施搬来了加州，从2009年到2016年共有 1.3 万家企业离开了加州。全国学校董事会与家长的冲突引发广泛关注。10月4日，美国司法部长指示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调查所谓的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的暴力威胁，这个举动招致新一波的家长反弹和批评。上周全国学校董事会致信拜登，要求联邦将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家长抗议的行为视作国内恐怖主义行为，还要求动用爱国者法案中的权利。爱国者法案是在911事件后通过的全面监控立法，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司法部长加兰10月4日指示执法人员和地方检察官将在未来几日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确定如何使用联邦执法工具起诉这些犯罪，以及协助州和地方执法的方法应对暴力威胁。这个工作组是由刑事司、国家安全司、民权司、联邦检察官执行办公室、FBI、社区关系服务和司法项目办公室的代表组成。此举招致家长和家长组织的反弹。10月7日，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院学校董事会会议火药味十足，家长们穿着 T 恤入场，上面写着家长不是国内恐怖分子。很多家长指责学校董事会批准使用针对儿童的批判种族理论以及色情和恋童癖材料。家长科奇卡说，拜登政府刚刚说我们家长是国内恐怖分子，学校委员会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司法部试图恐吓和取消家长的行为。一直在抵制左派教育、深入研究批判种族理论课程的家长捍卫教育组织在网站上给司法部发布一封电子信，信中说，我们不会亦不提倡暴力，家长对纳税人资助的教育质量表达深深的担忧，但他们的意见常被学校董事会成员、行政人员及教师忽视。他们要求司法部停止这种利用联邦执法力量威逼家长噤声的做法。连署信写道，美国孩子应该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司法部不应该将这些为学生维权的美国公民定罪。本周司法部长加兰亲自处理问题，指示各地检察官与 FBI 领头开始调查因为批判性种族理论、口罩规则、学校重新开放和远程学习等等议题与学校董事会发生争执的一部分家长。与此同时，纽约时报2018年的一篇旧文亦被挖了出来。司法部长加兰的女儿黎贝卡·加兰嫁给了一家推动批判种族理论的教育资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美国劳工部10月8日发布就业报告称，9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 19.4 万人，远远低于预估的50万人， 失业率降至 4.8%， 好于预期的 5.1%， 是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9月份就业报告是每周300美元失业救济金停止发放后的第一份报告。分析认为9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低于预期，而失业率降至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意味着在失业补贴措施到期后，民众仍缺少就业意愿，很多低薪或与顾客近距离接触的职位仍然难招到人。报告显示9月份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7.4 万人，运输和仓储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4.7 万人，同前两个月增幅基本一致，但是餐饮和娱乐行业就业人数仍比大流行病爆发前少了160万人。尽管就业人数增幅疲软，但工资却大幅上涨。9月份平均每小时收入增长 0.6%， 同比增长 4.6%。 为了解决劳工缺少的情况，并鼓励失业工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新泽西州除了提供就业培训以外，还将提供每人500美元的复工奖金。据2021年第三季专家的调查，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居高不下的通胀问题、劳动参与率下滑的趋势，加上两党政治的紧张和供应链短缺的问题，而且大流行病的反复亦扰乱了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将成为未来12至18个月美国经济的变数。另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0月7号的一份报告，全球食品价格已达到10年高位。拜登政府的一名经济顾问承认，美国可能会在明年之前经历高于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普通美国家庭将每月额外花费175美元。美联储将在11月3号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届时央行可能会宣布计划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预计要到明年年底才会加息。美国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在10月7号提出行政申诉，他们想阻止川普任命的美国邮政局长劳易斯·德卓伊的10年节约计划，亦就是关闭一些地方邮局，放慢一些邮件投递速度和削减一些零售时间的计划，以修正每年上百亿的亏损。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说，节约计划可能将我们的民主和人民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很多人都依靠美国邮政提供药物、工资和选举邮件。新的美国邮政服务对于10月1号生效的第一类邮件，将现有的1至3日内到达改修为1至5日内到达，这个将影响约 40% 的第一类邮件。支持者说，节约开支是应该的，只是延误两日，大家提早安排就可以解决。而且美国的一些大型企业已发出通知，告知客户在邮寄账单时考虑需额外的时间。在过去一年来，因大流行导致了包裹量大增和人员的大量不足，美国邮政已经陷入困境。而且在2007年以来，美国邮政已报告了超过900亿美元的净损失，其中一个大原因是2006年的立法规定，它必须预先为1200多亿美元的退休人员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负债提供资金，而工会说这个是不公平的负担。国会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在10年内为美国邮政提供460亿美元的财政减免，包括为退休人员的健康福利预筹资金的要求。德卓伊否认这项计划损害美国邮政，他告知国会，邮政服务每年损失100亿美元，若果不改革会陷入死亡漩涡，而且一个不为开支考虑后果的计划将扼杀美国的经济。在全球航运危机之际，美国超市巨头 Costco 已加入 Home Depot 的行列，自己租用集装箱货轮以防止延误和维持成本。据商业内幕的报告， Costco 首席财务官加兰蒂在会议上表示， 公司租了三艘货轮，将从亚洲进口的产品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他说通过第三方运输，这样可以帮助 Costco 避免多花费正常价格的六倍。每艘货轮一次可以装载800到1000个集装箱。格兰蒂说预计未来一年 Costco 将使用这些船发货。这个占他们从亚洲进口货物的约 20%， 他们正在努力应对持续的供应链危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需求下降，随后又在年底激增，导致了货运延误、港口堵塞，集装箱和码头工人的短缺使情况变得更糟。与此同时，零售商亦受到卡车和司机短缺的影响，导致货物进一步延误和成本变得更高。另据 CNBC 报道，航运短缺已导致运费上涨，比美国零售商在圣诞季销售带来麻烦。本周 Costco 和很多零售商对不断上涨的运费和供应链短缺问题发出了警告，好像耐克、联邦快递亦在讨论类似的担忧。加兰蒂说运费上涨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运输和产品需求上升、电脑芯片、石油和化工产品短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都加重了压力。另外，联邦快递 FedEx 本周宣布将国内服务的运费上调 5.9%， 其他服务的运费上调 7.9%。 该公司表示正受到劳动力短缺的打击。 FedEx 的主要竞争对手 UPS 亦承认业务面临的障碍。 UPS 首席执行官10月7号在 CNBC 的节目上表示，劳动力市场紧张，在美国某些地区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市场价格调整以应对市场的需求。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